我们讲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我们没有把恩赐跟爱分开来讲，本来就应该在一起的。我想这是保罗的原意。那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多讲一些话。今天讲完了，未来我们在士林自己的教会的主日，轮到我讲到的时候，我还会继续的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特别是四到八节，被称为爱的诗章，又被谱成脍炙人口的诗歌。我刚刚这四个字有没有讲错？脍炙人口，没错，就是爱的真谛。你们会唱对不对？好，来唱一遍。爱，重来，给我们起个音。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计算不义，不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不过这一章圣经不是只让你来歌咏的，它是让我们来默想它，来遵行它。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帮助大家默想，当然你借着在聚会中听一个小时的道并不够，应该这些成为你的基础，成为你的种子，继续在生活当中默想，为这个祷告，而且要遵行。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不是形而上的东西，不是理念上的东西，不是道理而已，也不是只要在教会里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学习彼此相爱。所有学的这些东西，你最优先就要把它实行在跟你最亲近的人中间，先要实行在你的家人身上。一个人不能够先把爱实行在家人身上，在教会多么有爱心探望有需要的人，那个价值都打折扣。你一定要先实行在你最亲近的人身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同学、你的同工，我们应该要这样。所以这些话是用来默想，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用来真实的遵行实行的事情。在希腊文里面有好几个字讲到爱，我们提到其中的几个，一个叫 eros 这个字，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并不是不好的。它讲到两性之间的情爱，它代表了纯洁高尚的爱情，对希腊人而言。可是因为它带着据为己有的那种味道，而且要求对方配得这样的爱，是一个要门当户对的像这样的爱。也许因为这样，新约圣经的作者使徒们，主耶稣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虽然这是希腊人用的字眼。另外一个希腊字里面 也有爱的意思， phileo 这个字，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使用它，它特别讲到一般的爱，像朋友的爱兄弟之爱，像这样其实你可以把它译作翻译作喜欢，翻译作喜欢那新约圣经有时候用到这个字。比方主耶稣曾经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在跟他对这些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主问的是另外一个字，我们待会儿要讲的第三个字就是 agape， 那个神圣的爱。然后彼得只敢回答，用 phileo 来回答说，主你知道我爱你，可是并不完全是这样。 主也用了 filio 这个字，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他使用的时候是蛮自由的并不只是代表像这样朋友的爱这些而已。可是新约圣经用到他的次数没有像另外一个字那么多，另外一字就是 agape，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字。这个字是指的深情的爱，可能希腊人比较多把它用来讲到神圣的爱，可是希腊神话故事里面不太有爱，他们的故事如果只有爱的话就没有那么精彩的故事，有许多争斗虽然也会提到爱，所以那个是希腊人的使用。可是所以希腊人其实没有那么常使用这个字，但是新约的作者，无论我们的主，无论使徒们 pick up 把这个字拿起来，他们用来表明爱的本源，爱的伟大的真意，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神的真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称它就叫做神圣的爱，神圣的爱 agape。 有的人把它翻译的很有趣，称它叫做爱加倍，爱加倍，可是爱当然加倍也不够的，我们应该要更多的进入爱的本源像刚刚的诗歌 deeper and deeper， 越来越深的，直到进入它的长阔高深。所以圣经用这个字来讲到，特别借着加略山十字架所代表的神的爱神啊无法测度，广阔无边深。有一首诗歌说，上及诸天，深达地狱的爱，这样一个深情的爱。新约圣经用这个字一共用了数百次之多。那新约圣经用到这个字的时候，虽然它用来讲神的神圣的爱，可是它并不只是用在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才用到它。事实上它提到人彼此相爱，有时候提到夫妻的相爱，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他用的时候一样用这个字。我相信那个意思是神希望他的爱，神圣的爱能够给予我们生命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我们无论在生命里面哪一个部分，我们都应该要彰显出神这样的爱，使我们的爱能够升华到更高的层次，是像神圣的爱一样那我们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早上已经读过，也是这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背诵的经文，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前面的三节提到你会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言语保罗把方言区分成这两样，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是完整的叙述了保罗讲这些的时候，他并不常每一次都讲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叙述，所以我们不敢用这些就给方言一个完整的定义，但至少如果方言包括这两方面的话，那么有一个是万人的方言，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地上可能有某一个种族他们使用的语言被包括在内，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说出你可能不懂得的话，可能那个话有可能是世上某一个种族他们说的话，有的时候会刚好在聚会中有一个懂得那个话的人在场，他们就听得出来像这样的话。我想从五旬节教会初建立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有像这样的事情，使徒们讲的话他们自己并不懂，可是有从各地来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旅居别的地方，所以他们也会讲当地的语言，他们听出使徒们讲的是他们当地的方言。一直到二十世纪圣灵大浇灌的时候，仍然有像这样的事情，一直到今天还是会继续有像这样的事。可是你一定会注意到有一些人他们说的方言很明显的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是很简单的音，不太像一种语言，也许是叭叭叭哒哒哒，像这样你说那是某一个地方的方言，很容易很难让人相信。那这里圣经提到另外一种对方言的介说，说它是天使的话语。你说天使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天使讲哒哒哒叭叭叭 当然不是，天使是灵，所以事实上方言的重点也不是他讲的什么音，重点是表达的灵的意思。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说，说方言的是悟性没有果效。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还有人，还有基督徒会批评说方言的人，说他讲那些人家都听不懂的话就不应该讲。难道他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明确的说，说方言就是悟性没有果效，就是本来就让你听不懂。为什么要让你听不懂？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自古以来差不多就是这样。小时候也许我们还懂得心灵的体会，心灵的境界，可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多半是用悟性的了解来表达我们的成长的。好，一个人懂得更多的事，有更多的知识，慢慢能够，我们叫做一个成长的孩子说，他现在比较懂事了，好像他能够跟他讲道理，能够给他论说，比较有逻辑观念等等这些。那这些是重要的，可是随着这个而来的人类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他心灵的境界就会被压抑，对吗？我不应该多讲这些。我们曾经有一整系列在讲圣灵的位格与工作，我讲了很多，我们后来也放在书里面，你可以自己看。我在那里我举例说明，比方小孩子，小小孩他有时候就像说方言一样，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音，或者唱一些人家听不懂的音，然后很快乐，我们也觉得很可爱。到了8岁他还这样做，我们就会禁止他说那么幼稚。然后等到15岁你就跟他说，你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要说方言。可是你以前人家会说方言，是你叫人家不要说的。事实上我相信方言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一个人从小能够在知性上也在心灵上面都均匀的平衡的被培育长大的话，我想他更能够体会神的事，而且更能够丰富的体会神的事。我们今天认识神必须像爱神一样，也有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性，用我们的意，用我们的力，对不对？主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mind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所以我们灵魂身体心思悟性每一方面都应该用到，可惜我们常常只用到我们的悟性而已。所以我相信这是圣灵临到我们，让我们说出不懂得的话语，要让我们降一降，像我们有时候讲的降下一尺，从头脑降下一尺到心里面，开始学会用心灵 去了解，去体会，去触摸神的圣灵的事情。那所以这是灵的境界。所以有的时候方言是像这样，可能它是单音，它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其实它表达了属灵的含义。很可能天使是这样说话的，我不是说天使说话是用叭叭叭哒哒哒这样说话，不是的。可是天使有可能他不需要说话，但传达的心灵里面的事情，很可能将来在天上我们也是这样说话的。我不能完全的确认一些细节，可是我很相信神是个灵，我们今天可以经验到的事情都是在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可以了解那样的事。有时你有没有在这样的聚会，有的时候就是好像感觉到圣灵在浇灌，旁边的人也一起感觉到，那不是因为我们借着大声呼喊，借着唱一首诗歌或者做什么事带起一个共同的气氛，不是的。有的时候你就是意识到同样的事情，对不对？那个时代很好的学习，有一天在天上，我相信我们主要的沟通方式很可能是像这样的。所以你不需要讨论，不需要研究将来在天堂人是讲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还是英文还是中文还是哪一种语言，我不知道，也许都不是啊。所以天使的言语很可能是这样。所以当圣经讲到翻方言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中文是把它说成翻方言我想有的英文圣经这样说可能更好一点，它 interpretation of the tongue， interpretation 那是解释，对不对？也就是说明一下那个方言那个灵里面的含义，而不一定是按着字面。也有的时候有一些方言当他们翻译的时候，如果那个方言是 万人的方言，有某一个地方的方言，在教会历史上发生过像这样的事，有人说了一段话，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语言他自己不懂得，可是旁边有人懂得，后来有另外一个人起来翻方言，他也不懂得他所说的那个语言，他用另外一种语言来翻译的时候，他翻的却跟那一个原来说方言的用的那个语言的内容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但是所有的翻方言并不都是这样的事，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 interpretation， 一个解释，说出灵里的意思而已。所以你不要困惑说为什么有的人说方言说一段话然后翻译出来，常常讲那段话都差不多一样音，怎么可能翻成那么多不同的话？重点不是在他说的那个 tone 那个字音是什么。 OK， 这是我顺便提到关于方言的事。那在这里提到有万人的方言，有天使的言语，提到先知讲道之能，有很大的信心，提到周济穷人等等这些。那可是在这里保罗想要强调的是说，爱不只是这些东西，爱不只是圣灵所赐的口才，或者是你有全备的信，很好的知识，而且是属灵的超人的知识，甚至爱也不只是周济穷人，像这种是我们所说的 charity 慈善的工作。我觉得保罗讲的最后这个点，第三节的这个点特别的有意思，特别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连我们做慈善的工作都不一定有爱，对吧？如果爱包括了不自夸不张狂的话，那今天有一些人当他们做一点慈善的事情，很希望名字可以贴在上面，能够大家能够公告出来，有可能那个确实跟爱有一点相悖，对吗？所以保罗提到的爱甚至周济穷人都不能完全被涵盖在爱里面。当然有一些人他们不一样，比方在加尔各答印度那个德丽莎修女，德兰修女，他一方面他关顾穷人帮助很多穷人，可是他的帮助的方法很好，他就是想给他们尊严，他不是那种丢几块钱给他们像这样的施舍，他事实上 我想他不会用施舍这样的字眼。你知道很有意思的就是 Mother Teresa， 他讲到穷人的时候，他如果在讲话中间提到穷人，你知道他会怎么称呼他们吗？如果他面对穷人，他会说就是他跟人家也许在演讲或者提到穷人，他会说 his poor his poor， 如果他用写的应该是大写的 his poor。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叫 his majesty， 就是陛下的意思， his honor，有 honor， 那是阁下的意思，对不对？陛下、殿下、阁下，你知道德兰修女就这样称呼穷人。我不知道那个很难翻，可是有点意思，穷人阁下。我想他跟穷人讲话，如果他用中文讲，他一定会用您这个字来讲。你能不能这样？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即使是周济穷人，也有可能没有爱。那无论恩赐无论爱，都是为了造就人，这是我们这两天再三的提到的。恩赐是为了造就人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十四章什么地方提到这个多得，要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这是在什么地方？十四章啊，十二节。来，我们来看十四章十二节，一起来读。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今天早上我给大家讲到保罗告诉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可是要我们追求爱，切慕不一定要得着，或者不一定要按我们求的得着，可是追求的话，那就是志在必得，朝思暮想的，这是爱。而这些属灵的恩赐，保罗特别提到说，更要羡慕的是先知讲道的恩赐。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个能够安慰、造就、劝勉人，这是第三节讲的话，十四章第三节，安慰、造就、劝勉人。所以很明显的，保罗在这张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属灵的恩赐，各种恩赐都是为了叫人得到造就。所以就是连医病的恩赐，不是只为了叫人得医治，对不对？是要叫人得造就。信心的恩赐不是只为了行出一个很奇妙的事让人家觉得稀奇，而是为了让人得造就。所以如果你看见那样的神迹，你没有因此更敬畏神、更爱神、对神更有信心，那有可能啊，那是不合宜或者不完全的。所以应该得到造就，爱也是要叫我们得到造就。保罗说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你们所做的无论是什么都要凭爱心而做，而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这两样都是要造就人的，恩赐跟爱，最好我们都放在一起。可是早上我们也提到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当人得到造就之后，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就是有一天不再需要这些恩赐，这些恩赐将要被放下来。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停止，信心那种要行出大神迹的那种信心也终必停止。有一种信心不会停止的，是那种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依附那样的信心。周济穷人好像也会停止，大概医病的恩赐我想应该是会停止的，知识的言语会停止的，因为到时候你不需要这样，你不需要告诉人家一些事情，在天堂好像大家都知道，可是到那个时候恩赐止息的时候，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爱是长存的，爱仍然存在，爱是永不止息，对吗？所以我们可以祷告说，主求你救我们脱离那些金钱的外貌，脱离那些只是外表的矫饰，那些一个好的样子而已，让我们多注意我们内在真实的品质。愿你伸手触摸我们，使我们的生命真的向你降服，好叫我们能够充满你的爱。那我们要从这个爱的诗章或者爱的真谛逐一的来默想，来讲一点话。最起头保罗怎么讲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最好这两句话一起思想。忍耐与恩赐是爱的首要。第四世纪的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一个会讲道的人，所以人家称他为金口约翰，直接音译叫做 John Chrysostom， Chrysostom 就是金口的意思，就是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一样，提到他所说的话是特别的，带着圣灵的高抹，带着能力，就像司布真，人家称他是金嗓子，他是可能不只是因为他讲到的声音比我好听，而是因为他的讲到充满了高抹跟能力。据说有一次他在一个正在 remodel， 正在一个重新装修的一个教堂试音的时候，他就用圣经的话说，看哪，神的羔羊。结果在那里装修的工人有一个因为这句话就得救了。那这个 John Chrysostom 也是这样被称为金口约翰。他论到这个忍耐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爱是恒久忍耐。这个忍耐这个字是指着当被人搅动、被人惹动的时候，你虽然可以报复却不报复，这个叫做忍耐。恒久忍耐就是当你被人搅动、被人惹动了，你可以报复，可以挥一句话，可以挥一个行动，可是你没有报复，那个叫做恒久忍耐。可是忍耐毕竟是一个消极的态度，有恩慈是更积极的。所以这两个字我们应该放在一起，爱是恒久忍耐，那不够，还要有恩慈。所以完全的爱不只是使我们咬牙切齿的忍耐，而是进一步的待人亲切仁爱，想办法让别人快乐， 当然，当别人得罪我们、惹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报复就觉得很了不起了。有的人觉得说，那我连能忍耐都不容易，怎么可能还对他有恩慈？你弄错了。如果你真的这样实行，你就会发现，其实那正是我们能够得胜的秘诀。你一直忍耐，一直忍耐，有可能晚上会睡不着觉，有可能虽然你不能真的咬他一口，也许晚上你会自己磨牙齿，或者在潜意识里面你会有这种压力啊，总有一天你会受不了，会爆发出来的。可是如果你把它化成有恩慈的行动跟态度，那是一个得胜的秘诀。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跟祝福的时候，他不是在告诉我们那么高 的标准，让我们觉得望之弥高做不到，不是的，他在告诉我们得胜的秘诀。他告诉我们得胜的秘诀，你可以表现在你的态度、言语，甚至你的面容上面，还有你的行动上面。比方给他讲一句慈爱的话，你要讲第一句话的时候，我想你会发现不太容易，一旦讲出来你就会发现容易一点。下一次试试看好不好，深呼吸一下，然后给他讲一句也许称赞他、肯定他的话，说不定非常可能对方会吓一跳，因为过去你都不是这样反应的，反应一次这样给他看好不好。我讲的可能是对你的丈夫或者对你的妻子，也许有的时候送一个合宜的礼物表现那个恩慈。当我们待人以恩慈的时候，我们会得着最甜美的回报。我讲的不一定是别的回报，就光那个人的反应，通常你会得着美好的回报。即使那个反应并不是很好，你这样做你自己会得着很好的回报。你应该追求这种东西，这个叫内在生活，就是不是等到因着你做什么他有什么改变，而是因为你这样做你自己经历到你里面会有一个甜美的回馈，应该是像这样。所以爱，我特别喜欢的也是被保罗放在最前面的，爱的最似乎最核心的一个表现就是有恩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到这一件事，他说要以恩慈相待。我的牧师荣教是蛮喜欢提到这一句话的，我那些年跟他在一起，他提到这一句话的次数啊，我想有几十次，我想至少又要以恩慈相待。恩慈不是你里面一个感觉说我有恩慈，不是哦，因为恩慈后面叫做相待，一定要面对一个人，那个恩慈会有特别的意义，一定是面对那个人你蛮讨厌的，或者是不会让你那么容易以恩慈相待，这个命令才有意义嘛，对不对？那是爱真实的表现。我给你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伟大的先知撒母耳，他被命定要成为伟大的先知，从年幼的时候，主日学老师常常讲这个故事，虽然我个人相信神对撒母耳初次讲话的时候，他大概不是主日学的小朋友，他至少是青少年的，因为圣经用童子，所以我们都在主日学小朋友里面讲。因为撒母耳第二天早上起来去开殿门，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可是显然会幕安置在四楼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个建筑物在那里，所以那个殿门一定蛮大的，所以那个开得了殿门我想不会是小朋友。好，无论怎么样，他还很年幼的时候神对他说话。当他莺啼出世的时候，他就显出恩慈来。那天神三次召唤他，他都以为是以利叫他，对吗？后来老以利终于弄清楚那是神对他说话，就教他怎么样回应。第四次神呼唤他的时候，他就说我在这里，仆人在这里，仆人静听。神对他说什么话你知道吗？神对他说他将要审判以利家。早上起来，你记不记得撒母耳做什么事？ 他安安静静开店门，他没有很快跑去跟以利传达这个事，他没有。我相信那是出于一个有恩慈的心。我想这是为什么神拣选他做先知。一个真正的先知不应该听见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兴致勃勃的想要赶快去，很乐意为神传审判的话来证明自己从神得到启示，不应该这样。一个真正的先知应该像撒母耳一样，直到以利几乎是命令他一定要说神对他说什么话，他才说的，对吗？他没有因为忠心以神对我说什么一定要说出来的为理由非要说不可，他没有。也许你应该思想这一件事。神可没有他跟他说就讲就好了，那么重要的事还要人家催你才讲，不，那是好事。撒母耳这样做显然蒙神悦纳。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大有恩赐的人，他们都是像这样的人，他们充满了温柔的心，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充满了恩赐。他们在为了祷告的时候要病得到医治，他们不是只是在那里彰显神的大能权柄而已，而是因为从里面有一个深刻的怜悯的心。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对不对？圣经提到他看见那个大麻风的病人，圣经说他就动了慈心，那是圣经里面新约福音书里面最伟大的话语之一了。耶稣就动了慈心，他到今天还是一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今天看见他的儿女受苦，他仍然动慈心。这些人他们如果看见有人没有得到医治，这些大有恩赐的医治布道家，他们都不会强项的硬要说每一个人都会得医治。他们经历太多的医治，奇妙的医治，可是他们都承认有的人没有得医治，而且他们都会愿意承认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医治。像 昨天还是早上我提到二十世纪中叶那个佩神重用那个女医治布道家 Catherine Kuhlman，他有时候晚上的聚会进行五个小时，因为他很看重音乐的侍奉，唱诗歌，有时候让大家完全的安静，除了柔和的音乐，像我们的聚会一样完全的安静，有时候安静很长的时间。后来他开始讲到，他有的时候会说我今天短短的就好了，然后讲两个小时。他自己说他常常要讲到他跟会众跟圣灵那么和谐的在那里，然后医治就开始发生。他很少把一个人叫到前面来为他祷告，他常常就是直接指出有谁得到医治，请他们到前面来做见证。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渴望得到医治继续留在聚会里面，所以那个聚会对拖长有时候五个小时。当聚会结束他已经精疲力竭，他的同工告诉人说有很多次他回到讲台后面的后台，他在那边哭泣，为那些没有得到医治的人哭泣。这些人里面他没有因为今天有那么多奇妙的神迹行出来就在那里唱哈利路亚，在那里庆功宴，他们没有，他们想到有一些人没有得到医治，他们为他们哭泣。许多年前，大概二十几年前，我跟我的妻子应邀在一个教会服侍，每一个月我们都去一次。那个聚会不只有该教会的弟兄姊妹要追求，而且附近有好些小教会的传道人都会去，年轻的年长的都有。那我跟我的妻子每个月去一次服侍，我们讲到带他们追求。有一次我们讲到完，我有特别的感动，我请会众当中有病或者有需要的人到前面来，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不并不常这样做。我晓得我们的聚会让人家会后到前面来追求， 是要他们自己好好追求，并不是要等着有人为他们按手啊做什么事。可是你知道今天的教会有不少他们应该这样讲，讲更远一点，我们初认识主的那些年代一般的教会讲完道就是结束聚会的啦，有人带领一个祷告或者别的就结束聚会了。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有一个教会不是这样，就是西安啊龙教授带着聚会，他讲完道还会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可是感谢主更多的教会经验圣灵的工作以后越来越多的教会他们会在讲道完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不过还是有一些教会他们祷告追求的时间比较是要有人为他祷告，其实我知道这些事。可是那天我没有特别想到我要请人到前面来的时候，看了不少人到前面来，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也后来很快我就觉得后悔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年轻在那里参加聚会的包括一些传道人还有一些是年长的传道人，所以我就说在我们在做我们那传道同工也请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轰隆一下子出来很多人，你知道吗？然后接下去的场面就很快我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好，我只好站在旁边。我太太琴放下来不讲了，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做什么好，因为那些弟兄姊妹只要有人为他们祷告完，当那个人换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站起来就回去了，也被祷告过了嘛。那其中有一个年长的牧师更有意思，他就每一个人他都祷告，动作几乎完全一样。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模仿他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来到一个地方就每一个人大概十秒钟吧，所以很快呢就全部都祷告过，然后那些人就陆续回去，我们两个人就对方一样。所以以后我再不尝试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太太就再弹一个柔和的音乐，然后我就提醒大家再来注意耶稣，安静从一分钟以后，刚刚那个年长的牧师就站起来，他说弟兄姊妹，刚刚我为你们祷告，如果你没有得到医治，因为你没有信心。幸亏他没有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就没理他，就继续追求。我很想纠正他的话，可是我想那样不好会起冲突，所以我才很后悔我做那件事情，让他们出来祷告。我很想跟他说，圣经里面至少记载一次，门徒为病人祷告，他们没有得到医治，主耶稣说是那些传道的门徒没有信心。那些有很大的医病恩赐的人，我读他们的故事，我很确定这些人当看见没 有人没得医治的时候，他们绝不轻易的说别人没有信心。你都问他说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得到医治，他会告诉你说我不知道。我想那才是对的，对吗？除非在某一个个案里面你从神得到特别的启示，让他知道为什么，而那就意味着一旦排除了那个原因，他就应该得到医治，对不对？你不能只丢一个东西给神的百姓说你没有得到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遇见像这样的人不要理他好吗？就更多来到神的面前。恩赐应该伴随着这些恩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恩赐是神最伟大最奇妙的属性。我常常讲到这一件事，当神的百姓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之后，摩西为他们祷告，神很快垂听他的代祷，赦免了百姓，甚至后来摩西坚持要神不要撇弃他的百姓，要陪同他们一起进应许之地，神也答应他，所有祷告都蒙垂听了。摩西觉得还不够，他为自己求一件事，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答应他，可是神怎么答应他的呢？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前面经过。神答非所问，你知道吗？摩西说请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可以说 No， 我要显我的恩慈，也可以说好，我要显我的荣耀，神都不是这样说，神说好，我要显我的恩慈。难道神弄不懂荣耀跟恩慈不一样吗？不， 我相信神认为他的荣耀就是表现在他的恩慈，也就是说如果神最想把他的某一个属性秀给人家看来得着荣耀，他就秀他的恩慈。所以很多年来我认识这一件事，如果我想追求杰出，追求卓越，想把自己装点的更吸引人，我就决意心里面有恩赐。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我不是真的讲我带着这个态度，我是说如果你想把自己装点的更漂亮更吸引人，有一个比 SK2 是不是比这些东西更有用的东西，就是恩赐。恩赐，因为那是我们的神用来装点他自己彰显他的荣美最主要的东西，就是恩赐 Loving kindness。 我有时候想到很多年前我侍奉主几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有人有几次提醒我，有时候我讲到的时候为了表达一件事表达得更明确，有时候会对一些人事做一些批评，他们觉得虽然有的时候那是必须的，可他们觉得我跟我讲的人觉得我讲的话有点太尖刻了一点。从那以后我就认真的思想这些事，我就定义不要这样，我定义要学习以恩慈待人。那么多年来我到现在我想还在学习，那是一个需要继续的提醒自己的事，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开始学会体会那些有各样表现的人，他们内心可能有怎么样的特别的情况，早上我们提到也许有一个伤痕，有一个需要，也许是环境上的问题，也许他生长的环境等等，也许他正在遇见什么痛苦，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用他外面表现的样子给他论定。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学习用恩慈对待别人。第三世纪的教父 Oregon 他这样讲，他提到希腊字这个恩慈这个字，他说这个字意味着对所有的人都很甜美。再听一次，这个字意味着对所有人，就包括你那个特别讨厌的人，对所有的人都很 sweet 甜美和蔼可亲。如果你想追求爱，你就需要追求这一件事。我们听清楚，追求爱不要只追求什么要在小组里面大家都敞开交通，那不是圣经从来没有讲到那是爱，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圣经讲到爱清楚的定义，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件事，有恩慈。恩慈包括了对所有的人都很甜美和蔼可亲。 OK， 我知道爱还有另外一面，所以如果有人给你讲严厉一点的话，你不要硬说没有爱，不要这样，因为爱还有后面的话哈。不喜欢不义听过吧可是我们今天先来讲这一件事，对所有的人都很甜美。当代的希腊文著名的学者，我说当代其实他也已经去世好一段日子，威廉巴克莱，这是我认识的当代可能新约希腊文最杰出的一位学者。他提到希腊字这个恩慈这个字，他说这个字的字根有一双四脚的鞋子的意思，就穿起来很合脚的鞋子，就很舒服那种鞋子，那样叫做恩慈，听懂吗？我觉得这个形容蛮好的。他们有说 一袭合身的衣服，他说一双四脚的鞋子，意思就是说有人穿着你然后踏在地上，你变成他的鞋子，你想做这样的人吗？有人把你践踏在地，把你当鞋子一样践踏在地，然后你还想办法让他这样踏下去的时候，让他很舒服，真气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恩慈的意思就是一双四脚的鞋子，常常想到这个好不好？学习这件事，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忍耐， 而且待人有恩慈，用言语、态度、行动来表明这件事。不但像那些我们喜欢的人，也像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不但像那些喜欢我们的人，也像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下一句话，爱是不嫉妒。嫉妒，嫉妒，嫉妒什么意思？你知道对不对？哦，别人嫉妒，我们都很容易知道。我们自己嫉妒，其实我们也知道，不过我们常常不说我们那是嫉妒。所以我特别这一件事，我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愿意给我们那种升起来的感觉一个正确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学习从嫉妒这个罪里面得到释放，对自己说那是嫉妒。我才昨天吧，都还经验过这个。我不晓得看一个什么刊物，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上面有一件事情，他做得很好，还是被人家称赞，还是有什么成就，我已经忘了。我心里面就有一种不太是滋味的感觉。那就叫嫉妒，对吧？那没有别的，你快一点意识到这个，给他一个正确的名称，跟主说我不要这样，你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个。你不能说不给他正确名称，然后从那里开始发展出另外一些东西，后来你好像很有理由有那种想法，后来你会为有一些行动加上非常合理的理由，那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你要明确的快一点说那是嫉妒。嫉妒包括了贪恋或者觊觎别人所拥有的，对吗？对不对？好，也包括看见别人拥有认为他不配得着。更糟糕的是，我所没有的我希望别人也没有，那是嫉妒。属灵人一样可以嫉妒，在属灵的世上一样可以嫉妒。约书亚有一次，神告诉摩西，在百姓中拣选70个人，神要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因为摩西抱怨他的负担太重，所以神说好吧，那我就找几个人跟你配搭。后来那些人都说预言，可是那时候约书亚不在，可是那70个人也有2个人刚好不在，而约书亚刚好跟他们在一起。记不记得那个圣经的故事？后来约书亚就跑来报告摩西说，那2个人，因为他不知道前面这些事，不知道神跟摩西的对话，他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好像只有摩西才有资格做这一件事。摩西没有觉得说、哦、真窝心这个约书亚，摩西没有这样。摩西说，你为我嫉妒别人吗？我们很容易为一个我们所尊敬敬佩的领袖嫉妒别人，你不知道吗？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刚好有机会跟他同学去了别的教会，回来就开始跟我说，意思就是说、哎、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哎、还是我们的教会好，还是我们的牧师好。他讲的那个教会牧师我也认识，很好的教会，而且那牧师服侍的比我好多了。这个话听起来当然很舒服、哦、可是我想我们最好不要这样，我们一定要学会欣赏别人的好，对吧？我们很容易这样，我们自己的团体我们会觉得应该要是最好的，所以不能容许有别人比我们好。如果有别人人数比较少，你就觉得你看我们教会很好，人这么多。如果别人教会人比我们多，就说他们虽然人多，可是品质不如我们。我们很容易这样的，我们不要这样。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别人吗？那是少数几次摩西纠正约书亚的话，很好的纠正。他要做领袖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主耶稣的门徒学过这个功课。你记得约翰跟雅各看见有一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可是不跟他们一挂，他就求主禁止他，因为不跟我们一挂，主也责备他。主责备他。嫉妒有时候是一种深刻的情感表现， 它跟爱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划分。所以神有爱也有嫉妒，你知道吧？圣经有时候用嫉妒的讲到神的爱，可他那个嫉妒是美好的，也是我们称它叫做神圣的嫉妒，有点奇怪。可是是这样，因为他为的是别人得好处而有记恨的心，看见他们一直不上进，不追求美好的，有一种好像一种恨在里面。我们中国人说恨铁不成钢，有点像这样。圣经很明确的讲，当神的百姓心偏于邪，不完全以神为乐，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神为他，保罗说了，为你们起一个愤恨的心。他用的字眼，那个希腊字后来就是翻成 jealous 这个字，就是嫉妒那个字。为你们有起了愤恨的心，原是像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就是归给基督，可是我怕你们的心偏于邪，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的话。所以嫉妒也可以是这样，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分辨，一样是情感很深刻的表现，有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区分，你要小心，对吗？当你发现你里面有很强烈的情感的表现的时候，你不要纵容它，你一定要小心的查验这些事，因为它有可能是深刻的爱，也有可能是嫉妒。我们要小心。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你知道摩西曾经因为百姓一再的悖逆，他已经忍耐他们快40年，所以第二次神叫他吩咐磐石，磐石就会出水的时候，摩西就忘了，他就再打磐石几下。 当年他是打了磐石水就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一次他再打磐石，就因为这个动作而言，神就说他不能够进迦南地。神不是给他惩罚从此下地狱，不是的，但是神给他一个管教。圣经说他说急躁的话，主说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事实上他是这样讲，他说我为你们这一群悖逆的百姓，死水从磐石流出来骂。事实上不是他，是神，对不对？可是我们已经讲过了，有的时候神不推动我们可以推动神，所以摩西讲的话并不是太亵渎的话，可是他当时讲那个话，神说他有一点没有尊神为圣，他说了急躁的话，他没有完全把荣耀归给神。我想他违背了一点这个爱，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我们要小心这些事。那一天你要知道，那一天摩西是行出很大的神迹来，那么多百姓要水喝，他让他们喝足，那是很大的神迹，对吧？你不要说神叫他做当然会，不是啊，神叫他做他必须有信心配合，对吧？要不然你去打磐石看看，用力一点打，怎么样流出那么多水来？所以摩西他其实因着信心行出很大的神迹，那一天神没有称赞他行出这伟大的神迹的恩赐，神却因为他有一点张狂而责备他。神能看重这些事。有些人喜欢知道人家知道他们怎么样彰显奇妙的恩赐，可是保罗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任何肢体想要高举他自己的作用的时候，都有可能对身体的和谐跟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像一个乐团跟诗班，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对不对？我出信主的时候在台北林良堂聚会，我参加诗班，那个时候我们诗班的指挥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唱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无论哪一步你要想办法你唱，可是你听见的是别人的声音，不是说你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可是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感觉到要使你的声配合的时候，是会听到别人的声音，就跟别人去融合。你要一边唱一边，不只说你要把它唱对唱好，而是要跟人可以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对不对？就是不只是诗班这样，我们 在所有的生活上面跟别人的相处，我们的配搭各方面都需要这样。为了这个，我们要试试看去观察别人，找出别人的优点，找机会夸赞他，能够欣赏这些事情，我们才可能跟别人更多的相合。求主使我们能够更隐藏，屈身低伏，好叫我们能够有机会看见别人，看见神，而且能看见那个甜美的爱的甘泉，让我们渴望我们自己的生命受约束，能够一起融入基督的身体里面。后面保罗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你知道害羞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包括了那种你不敢放在光明中你犯的罪。可是不只是这样，威廉巴克莱这个希腊文学者，他认为不做害羞的事包括一件事，就是不要粗野没有礼貌。粗野跟没有礼貌跟爱是相悖的，不要轻易的说啊，我个性就是这样，跟姨嫂一样比较豪迈。不，粗野没有礼貌是不完全的。有的时候做事不得体，我们要留意。所以跟这个相对的就是谦恭有礼，机智练达，有分寸。圣经有的地方提到他们有见识，说话合宜等等，都跟这个有关的。你跟别人吃饭不要自顾自拿起大蒜就啊啃啊这样，你要考虑到别人，对不对？那就是你有礼貌，做事得体。你知道恩赐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本来就有优雅美丽的意思。它要感恩优雅美丽的意思。有的人做事不太优雅，不一定很得体，还是有可能有很大的恩赐。就像士师们一样，在二十世纪中叶，我说神兴起不少有一柄恩赐的，其中有一个弟兄 Jack Coy， 他就是这样，他很忠心的服侍神，借着他行出许多很奇妙的神迹来，很多人得到医治。他真的向神很忠心，也很卖力的祷告，过一个很有节制的生活，在预备聚会的时候了。可是因为他聚会常常神做工，所以聚会有时候拖到很晚，他的生活就不够有规律，不够有节制。写他传记的人说，他常常到了半夜三点才吃饭，而且一吃就吃很多，所以就很胖。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罪恶，可是有时候做的不得体会影响我们的侍奉，会影响我们侍奉是不是有最美好的果效，这些我们都要留意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包括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今天要用最后一点时间讲这一件事。在这一方面主是最好的榜样，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这样讲，罗马书五章一到三节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罗马书十五章，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注意听这个，来把这 读一遍。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提到一些在聚会中的规矩，我要稍微提到这些事。哥林多教会所以会有这些问题，其中一个要点是他们有的人有方言，而且应该是很超奇很真实的恩赐，他们觉得那个很超奇，他们就越来越喜欢那个，所以有的人就在聚会中一直说方言， 觉得很得造就啊，充满了神的同在。然后整个聚会几乎都在说方言，有些人不懂方言，坐在那边就不晓得他在干什么。整个聚会到后来，人家不但没有得造就，甚至觉得很厌烦。保罗责备他们，保罗说：“你在教会里面宁可说五句造就人的悟性的话，也强如说万句方言。”就因为保罗这样讲，后来有人就禁止人家在聚会中说方言，除非有翻译出来的话。这个说法不太正确。保罗是在纠正一个极端，你不需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对吗？我常常这样解释的，如果我们现在有同声祷告的时间，同声赞美的时间，你旁边那个人可能用台语在赞美，另外一边的人他喜欢用英文赞美，也许有一个人喜欢用日语赞美，你用国语赞美，你会说哎，共人听有的啦，不要讲到人家听不懂，你不会这样说，对不对？一样在赞美神祷告神，对不对？即使你听不懂，不是吗？了解我的意思？那那个时候说方言有什么关系？即使没有翻出来，对吧？因为我像我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在讲德语，我听起来就跟说方言一样，反正听不懂。但是如果别人没有在说，一个人一直在那里讲一个方言，人家听不懂，那当然那不合适，对不对？除非有翻译出来的话。可是我要引到这别的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也会搅扰别人，比方你们遇见过有人赞美的时候一直这样，更糟糕的是有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节奏感，管他琴在弹什么，管他别人在唱什么歌或者做什么，他的拍法就跟人家就是不搭调，还继续拍，一拍就三分钟五分钟，他自己很释放，这个不合宜，对不对？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你不能说我自己因为这样拍很释放，我能了解，我来拍我也很释放，不求自己的喜悦，包括这一件事，好吗？有的人不是拍手，他会一直祷告什么什么，一直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整个祷告会五十分钟，他大概讲了364次，旁边的人抓狂，你知道吗？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你要主动的留意这些。主耶稣说：“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你所做的，你要常常留意。如果别人做那样的，一定有机会，别人也这样做，他会有感觉的，对不对？想一想嘛。我不是叫你都不能拍手，可是不要拍那么久嘛。哦，我知道我很难定规能够拍多久。”有的人同意不能拍那么久，他原来拍五分钟，他觉得改成四分半就是没有拍那么久。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尽量学习去体会，去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有的人一直哭或者一直笑或者一直发出很高昂突出的声音，这些都有可能在聚会中发生，可是要有一点节制。保罗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说，我癫狂是为了神，我谨守是为了人，对吗？不要等到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来讲这些话，我们应该对自己说这些话。如果你觉得我必须这样才能够释放，或者你说圣灵感动我这样做，我不能不顺服。可是我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我给大家讲，所有恩赐的运行都应该在爱里面运作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怎么样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能够和谐的进行呢？那个本来就是一个生命要学习的功课，不要给自己一个借口，好像不需要学这个功课。以前荣教师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学习一种比较不干扰别人的方式，他说你可以用不说出口的方言祷告，听得懂这个吗？就你可以说方言，可是不出声的方言。方言可以是一种爱的言语，一种敬拜神的言语，一种祷告的言语，可是可以不出声的。我很多年前我就学会这个了。事实上慢慢借着学习这个，你会更明白什么叫做安静等候神。所以不要非一定要发出很多声音才能够释放。 有的时候我遇见像这样的事情不一定很合宜，我通常第一件事要去留意这个人是不是刚信主，或者是刚刚初次尝到圣灵新酒的滋味。如果是，我们需要允许他有一点点过火。可是连这个，如果他超过一个时间，我也可能去请他稍微安静一下。我不会是禁止他做什么，而是会鼓励他说，有时候安静下来一样可以有神的同在。可是我知道他不会立刻就很老练，都是需要学习的。如果我们对自己说，我要追求爱，我不要 求自己的益处，我也要使别人得见你，那么你应该相信主不会使你受亏损的，因为爱是永不失败永不止息的。早上我给大家讲这个字的希腊文 ectipto， 这个希腊字，这个字止息，这个字别的地方翻译作花草会凋谢，凋谢，所以英文把它翻译作 love never fails， 可以有不凋残，就是不止息的意思，也可以是不失败的意思。它事实上还有脱离的意思，爱是不脱离，什么意思啊？保罗把用一句话把这个讲得非常好。保罗说，无论是生死、患难、刀剑、逼迫，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对吗？没有什么的力量大到能够把爱跟我们的连结，把神爱的手指头搬开，没有那个力量，宇宙里面没有这种力量。爱使我们可以跟神永不隔离，这是包括在这句话的意思。爱是永不止息，这个自由不够的意思。换句话说，爱是永不止息的意思就是爱永远不会不够，爱一定够用，爱不会没有效果，爱不会没有影响力。早上我们已经提到，对吗？所以如果你带着爱心，留心不求自己的益处，学习不干扰别人的追求主，自己还要释放，刚开始你一定会经历一段不太和谐的时间，任何学习都会这样。可是至终你会更平稳的、更和谐的在爱中彰显恩赐，因为爱不会没有果效，爱不会不带来影响力，爱不会使你失望。OK， 认真学这些事好不好？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允许别人有的时候弄出一些我们不太舒服的声音或者举动来，好吗？我们刚刚讲的那段话，你不要从此用来别人发出一点声音，哦，他不要学习那个爱的功课，那是他的事。你不要忘了，即使他没有学那个功，他怎么样带来干扰？刚刚我们讲那些话适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你里面有爱，你一样可以不受那个干扰，对不对？你可以跟神之间的连结可以不会被隔离，不会断掉。我们需要允许人偶尔发出一些突出的声音，不要太快反对他，因为我们都可能这样，不小心掉一个东西，不是又发出一个声音吗？通常如果发出连续的声音，我们会觉得说比较不好，尤其小孩子。为了这个，我们弄了一个亲子室，那是因为小孩子如果他一直发声、一直走动，会干扰别人，而且我们觉得多半的情形他是可以教导的，所以我们弄亲子室是让父母有一个中间地带，也就是说。教导他还没办法立刻教导的完全，让他有一个比较不会觉得太干扰别人很尴尬的地方。所以亲子室不是让父母带着孩子可以在里面为所欲为，当然不是哦。我们中间的父母也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会有一些情况，不是像小孩子一样，而是他你没办法教导他。有一些人是有，也许是一种病，比方妥瑞症，他就是不时会发出一个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声音。其实关于这些事，我个人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到底完全是生理的因素，还是一样有心理甚至有环境后天的栽培带来的因素。其实医生，我相信他们在这些领域上的认识还蛮肤浅的，也就是说这些领域还不是那么笃定， 我很确定这一件事，是因为他们这些道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改变，他们会有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有的时候我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不会完全把它当生理的疾病，我会想要给父母一点建议。我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会让父母有些父母受伤，可是我也在这里顺便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就如果你看见有人啊，你发现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也许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或者脑性麻痹的孩子，或者是妥瑞症、亚斯伯格症等等，过动儿，像这样，总是会有一些很好心的就会去告诉他说，哎，你有没有试过怎么样做可以对他有帮助，像这一类的。我们是出于好心，可是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做这一件事，因为这样的父母多半因为你这样跟他讲都会很不舒服的，很多父母都会这样。你应该相信一件事，除非那个孩子刚刚被发现了这个病，那个父母有可能很多知识都还不知道。多半如果他发病已经只要一个礼拜，大概那个父母有关那个病需要知道的事应该都知道了，无论是医生告诉他或者旁边有人告诉他，所以不需要你告诉他。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如果你没有把握，实在很热心，你觉得你有特别的认识要告诉他，我会建议你先来跟我们说，也许我比较容易帮你判断合不合适去跟对方讲，知道我讲的意思吗？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如果你自己有像这样的孩子，那就比较没关系。这样有这样孩子的父母，我想他不会只是去给人家建议，他只会跟人家分享一下，我想那样的父母会得到安慰，对吗？可是我回来讲，我相信神喜欢像这样的人来到聚会中，而且我不相信神会希望他们教会安排他们另外僻室独处，听懂我的意思吗？可是他们在聚会中确实有时候会经常发出一个声音了啊，或者是做一些举动，或者怎么样让人家这样。我们要会分辨，我们的教会遇见这些事，我通常都不会在聚会中解释。如果有新来的人因此误解，我也都不管这些事了。我觉得那是神的儿女要学的功课，那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功课。而今天我告诉你，你应当相信爱不会没有果效，爱不会使我们与神隔绝。所以无论聚会中或者像这些事情，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可以容忍。 OK， 你试试看去欣赏。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留意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像有些小孩子一直发出声音，尤其我们主日讲台前面那些孩子，他们不是常常这样，偶尔超过一个限度我们会管他们，我们不会说哦，我忍耐就好。可是另外有一些情形，我尽量的不要做什么事。我知道我这样讲不太完全，因为我每一个情况我还是会仰望主给我智慧要怎么样判断。可是无论怎么样，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我再讲一次，我相信神蛮喜欢有像这样的人来到聚会当中，而且不会要求他们教会要为他们另外辟一个房间让他们专门在那里，不会干扰别人。我相信神没有要这样。既然是这样，我想我们都要学习这一件事，好吗？爱是永不止息。我再多讲几句话，我们今天就结束。当你觉得自己很差，才能恩赐都不如人，你觉得你人为言轻，没有关系，你可以去爱，你可以去爱，因为爱不会不带来影响力的。你的身份地位、才干、外貌各方面，你觉得对人，人家不会看重你？不，如果你去爱，爱不会没有影响力的，这是圣经明确说的，对吗？当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你所关爱的人的问题，也许是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去爱，因为爱永不失败。当你不知道怎么样守住你的产业，怎么样守住你的立场，你有一些东西需要守住，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看起来要失守的时候，你可以去爱，因为爱会带来永不隔离的结果，对吗？即使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你守不住，可是当你去爱的时候，那个最要紧的你就会守住，就是神自己。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保罗用夸声的声音所说的话。但愿这些话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被这来追求，让这伟大的爱来充满我们，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